牧师为我们证道，他所要证道的题目是在圣地要脱鞋。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一早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瞻仰你的荣美，歌颂你的美德。我们在这个时刻来祷告，主也求主你不但是看顾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求你今天的圣灵大大的恩高在我们中间运行，也求主眷顾黄牧师在往查塔努卡的路程，在那里的讲道，也求主祝福他一路平安，大大的使用他，也祝福查塔努卡的教会。主谢谢主，求主今天你圣灵丰盛的来浇灌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黄牧师上个礼拜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记不记得，讲到教会是得胜的教会。那么而且呢，主耶稣基督已经将那个天国的钥匙给了我们。那个天国钥匙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天国的福音，是可以得胜仇敌的城门，能够做捆绑与释放的工作，把人从撒旦的权下带出来，然后把人带到天国光明的国度里。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教会一个得胜的钥匙，进攻的钥匙。那么当我听到的时候，像我们真是都是感受到教会是一个那么重要的，神看重教会在这个世代来为他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得胜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神不是很认识，对自己也不是很认识，对神给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使命也不是很认识，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的这个给我们的呼召。不过我们发现神也是非常的有耐心，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灵命还不够成熟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很有耐心的来帮助我们，好像一个陶匠，这个沾了满手的泥巴在那里塑造我们，不嫌脏，不嫌麻烦，在那里来塑造我们的灵命，让我们慢慢的经过人生的考验，经过对神的学习认识，我们就渐渐的认识神更多，也认识自己更多，也认识神给我们的使命更多。渐渐的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与主同行，怎么样拿着这个天国的钥匙在这个世上来为主打仗。那么在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塑造的过程，我们今天就要来从摩西的身上，这个圣经很重要的人物，来看神怎么样塑造摩西，让他从对神不是认识很多，对自己也不是认识很多，对神给他的使命也不是认识很多，在遇到神之后，神怎么塑造他，然后呢改变他，使他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器皿，使他呢可以在上帝的手中呢学会怎么来服侍他，火热的来服侍神，圣洁的来服侍神，而且谦卑的倚靠神来服侍神。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摩西。摩西出生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15世纪埃及第18王朝的时候，这个王朝呢不信任以色列人，担心以色列人强大起来的时候呢，就会这个来对埃及造成威胁，所以呢他们就这个法老王就下令要杀以色列人的男孩。那么以色列人就遇到灭族的危险，在这个危险中间呢神开始借着一对有信心的父母亲呢来做拯救的工作，来开始神要拯救以色列民族的工作。这一对很有信心的父母，就是摩西的父母， 他们在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呢，就把摩西藏起来，藏了三个月，实在是藏不住了。最后呢，他们就决定把摩西放在一个蒲草箱里，放在河上，然后叫他的姐姐远远跟着摩西。那么我相信这个时候他的父母亲在那里祷告，在摩西父母为孩子祷告的时候呢，发生了这个事件，恰巧的事情。你可以看到，没想到当摩西这个小婴孩在蒲草箱里河上漂流的时候呢，恰巧法老王的女儿出来散步，而且竟然看到河上的这个蒲草箱，还会要人说把它拿过来，想看一看。那么当他打开一看，一看是一个希伯来的这个小婴孩，摩西长得这个英俊秀美，当他看的时候呢，恰巧摩西就怎样哭了，这个一哭呢，这个法老王的女儿怜悯的心就动了，那很恰巧的，他的姐姐一看到法老王女儿脸上有怜悯的心，马上跑过去，跟这个法老王女儿说，我帮你找一个奶妈，来照顾这个孩子。那么更恰巧的结果，法老王女儿说什么？说好的。这个好的不得了，你想看，在当时假设以色列这个埃及人有500万的人口，而这500万人口中只有两个人可以说好，一个是法老王可以赦免这个孩子的命，一个就是法老王的女儿，250万之一的机会，这个法老女儿说好，就把这个婴孩的命保存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这些恰巧都是偶然的吗？其实不是的。我发觉说基督徒的人生呢，会有很多的恰巧或很多的困难，但是绝对没有偶然。神呢允许我们人生会遇到困难，遇到苦难，但是神都在那里保守跟看顾。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在我1989年那时候，我跟我妻子蒙召出来服侍主，那时候我们都还是研究生。那么当我们决定出来的时候，这时候在纽约水牛城Buffalo 这个教会呢，听到我们这一对年轻人要出来，他们就邀我们去做见证。那时候我们就开着一辆破车就到了这个水牛城去做见证。到了晚上很晚的时候呢，我们就想省那个因为我们跑到加拿大去玩了一下，然后呢回来的路上呢，我们想省那个旅馆费，所以我们就拼命的开想那时候年轻熬夜都没有问题。开到半夜大概2点多的时候，已经快回到雪城，这时候师母说她很冷然后我说好，妻子说冷要怎样，赶快开暖气就一开就惨了你知道，在半夜2-3点开车吹着暖气，然后头就昏了结果我就开，突然感觉车子在震动，我一下醒，发觉车道冲到外面我赶快回转，一回转就不得了，半夜车子就在车上那个 highway 上转圈我就看着这个前面马路变到后面，然后再变到前面然后就看到那一根柱子我们就撞上去而且一撞的时候，那个柱子三段的那个里程碑的柱子撞成三段，一段就往师母的玻璃冲过来，撞到玻璃上还好没有撞过去就这样子。但是这个是当时看觉得好长的时间，可是其实只是一刹那之间，然后我们就在马路的外面车尾朝着外面，还好那时候 highway 是有铁栏杆把车子挡住，然后我们就看着马路上面。在那一刹那之间，我想哦，原来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救我们。我记得那时候在那个转圈的时候，我就只有喊一句话说，主啊救我救我们。我们刚出来服侍你就殉道了太快了所以我发现跟随主是有苦难，有恰巧，有意外，但是没有偶然，因为神都在看顾你， 神都在保守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像神保守这个小摩西，在他小的时候，神已经看到他，保护他，借着他父母的信心拯救这个孩子。所以我在这边鼓励，好，我们中间做父母的，我知道有些父母教养孩子遇到困难，好，很痛苦，很挣扎，但是你不要灰心，好，不要灰心，因为我真的相信神爱你的孩子超过你爱他，阿们。神超过爱你的孩子超过你爱他，你要起来祷告，拿着天国的钥匙为你的儿女祷告，捆绑撒旦罪恶的权势，求神的大能恩典释放，把他带到丰盛的国度里，阿们。好，这是摩西的父母，他们是有信心的父母。好，我们要做有信心的父母，神必保守。你就看到这个婴孩一下子从一个要被杀的婴孩，埃及的男孩，结果一下变成埃及的什么王子，哈，受到最好的教育，宫廷里的教育，哈，与当时许多的这个王子一起受教育，哈。那么你就看到他四十岁的时候呢，人生充满了自信，哈。圣经上说摩西呢，这个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好，我们看看这个摩西四十岁，有地位，有学问，哈，长得好啊，有权力，哈，有钱财，哈，那么又有爱心，又爱自己的同胞，请问这样男人好不好？啊，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女儿嫁给他？啊，有人说齐牧师我不愿意，因为他已经四十岁了，哈，我女儿如果三十五岁就嫁给他，哈，这样的男人很好，但是呢，神不能用他。虽然摩西有这么好的条件，神却很难用他，因为他还不是那么的真正的认识神。虽然他的母亲从小就教他来认识这位真神，好，不要拜那些埃及的神明，不要拜青蛙神，不要拜太阳神，不要拜埃及那2500个神明，好，单单的敬拜耶和华。所以摩西他敬拜神，他不看重王宫的这些权力，他看重同胞的需要，好，他敬畏神，但是呢，他却不认识神做事的方法。他四十岁的时候呢，为了拯救自己的同胞不受欺压，他动了血气，他杀了人。一下子之间，一个尊贵的王子变成一个杀人犯，变成法老的通缉犯，变成一个亡命天涯的逃犯。他的人生境遇大逆转。我想在他逃亡的过程，他最难过的就是被他的同胞给拒绝，他为了同胞摆上，结果没想到同胞却拒绝他，好，我想他心里非常难过，非常受伤。他逃到了旷野，本来很热心变成灰心，本来勇敢变成惧怕，本来跟神很靠近变成开始疏远。四十年来，从四十岁到八十岁，他对神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他这样子的付出，好像神没有带来任何的改变？为什么神是又真又活，可是却以色列人还在受苦？我想他的心渐渐的消沉，心灰意冷，他心里的火熄灭了。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摩西，他有那么好的条件，但是呢，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他眼光浅短，他看不到神对他一生的一个大计划。不过在那四十年他牧羊的时间呢，神不会浪费时间的，神不会浪费时间。神在摩西牧羊的这个旷野四十年的时候，神继续的来塑造摩西。我想可能有些朋友，你来到美国，好，觉得你好像来到旷野，在这里生活很艰难，好，这个时间好很不容易。其实神没有浪费这个时间，好，在这里神要塑造你。你看神怎么塑造摩西？三章一节这边讲到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的羊群。摩西开始做牧羊人，而且在那里他生了两个孩子。在四十年中间，他开始学习做父亲，学习做丈夫， 你知道做父亲做丈夫其实是要培养我们的爱心、耐心、忠心，把一个家，把妻子爱起来，把孩子带起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一个大的磨练。当摩西能够在自己的家里忠心的时候，圣经说他将来就在神的全家可以尽忠。那么神让他做牧羊人，你想想看，在旷野牧羊跟他以前在埃及皇宫里面的那个热闹精彩简直是不能对比。在旷野里他每天看着羊群羊粪，在那里与羊只为伍，非常的孤单，日晒炎热，干渴疲惫。你看他神在这40年培养他的谦卑，他从高高在上的王子一下变成默默无闻的牧羊人。当一旦他没有这个王子的身份的时候，我想他才重新认识自己到底是谁。摩西写诗说，他说我们人生度尽的年日好像什么一声叹息，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成烦，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想我们很多、朋友来到美国也有类似的感觉、在国内像王子、认识很多的朋友，做事很方便，呼风唤雨、生活 很愉快。可是来到美国呢，就像哑子、感到孤单、做事不方便、寸步难行。当我们没有过去的那些头衔，没有过去那些地位，没有那些过去的方便的时候呢，来到美国一切从头要来过，对前途不确定，缺乏安全感，家庭儿女都会有挑战。这个时候我想我们才、踏到地面，重新看看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真正是怎样的一个本质，我们有机会谦卑下来重新认识自己。不过我想我们要小心哈，我们认识自己、不要离开神的启示，离开神的启示来认识自己，要不就是过高，看自己过高，要不然就看自己过低。那么要在上帝的启示中来看自己，才看得合乎真道。当你遇见上帝的时候，明白真理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你可以看到当摩西还没有遇见神的时候，他原来以为自己不得了，埃及的王子，凡事我都能。但是当他80岁的时候，他是牧羊人的时候呢，他在旷野里面，他每天看着那个旷野的荆棘，那个枯干的杂草，他真的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荆棘，无用多次，像一声叹息。请问神看他是不是真的没有用？没有的，神非常看重他，神很看重他，而且神要用他。时候到的时候呢，神要让他与神相遇，使他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认识，重新认识自己是谁，重新认识上帝，重新认识神给他的使命。这个时候到了，你可以看到在3章中，神从荆棘火焰中呼召摩西。3章2节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耶和华的使者，有时候圣经把神自己跟耶和华使者做互换，也就是这里就是神自己。神自己从哪里向摩西显现呢？这里说神从荆棘里火焰中，在这一个荆棘火焰中的意象来向摩西显现。在圣经中，神多次以火焰的样式来向人显现，在这里是在荆棘的火焰中，之后神在火中降在西乃山上。 另外神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神在云柱跟什么火柱中引导他们行走。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有舌头如什么火焰降在个人的头上。好，那么当主耶稣要再来的时候，他将要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所以你可以看到火常常代表神荣耀的显现，而这个时候神在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三章二节，摩西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呢，他看到火烧，可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他是一个牧羊人，知道这个旷野最怕野火了，火一烧整个荆棘就烧掉，好像加州大火，非常危险的。可是这里火在烧，荆棘却没有毁掉。他说这是一个什么事情，我要来看。那么很特别的，这里不是这个荆棘，荆棘是软弱的，是无用的，这里很特别的是这个火。这个火有两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这个火是自给自足的火，也就是说这个火的燃烧不需要靠荆棘，它荆棘不需要被燃烧掉，这个火可以一直怎样在那里烧。好，这不是我们家中的那个塑胶木炭，那个假的木炭，这个是神自给自足的火，永恒大能的火，燃烧不止息的火，是那个自有拥有的火，是永远的火，是有无穷生命大能的火。这个代表神是永活的神。第二个呢，你看到这个火呢是住在荆棘里，从荆棘里烧出来的，代表神的生命，神的圣火愿意住在像荆棘一般的人的身上。神借这个异象启示摩西说，神愿意住在那些困苦、那些软弱受伤的人当中，那些被欺压的以色列人当中，神愿意下来住在他们的当中，帮助他们。神的圣火愿意烧在荆棘里面。现在弟兄姐妹，神不是只是住在圣殿皇宫里面，神是住在荆棘中的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意象所代表的就是神愿意将他的生命，那个火一般燃烧的圣洁的生命呢，能够赐在卑微的人身上，在卑微的人身上呢来燃烧，而且越烧越旺，永不止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认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是软弱的，像荆棘一样，但是呢我们是贵重的，因为神的圣火愿意住在我们的身上。阿们。这是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是有价值的，因为神可以透过我们这些如荆棘软弱的人呢，来成就他伟大的事情。因为神使用人的关键不在这个荆棘，而在这个荆棘里面有没有火。摩西已经80岁了，神没有忘记他，神主动拣选摩西，以这个荆棘火焰的意象来激励他，来告诉他，我没有忘记你，你虽然看你自己无用，可是呢我要将我的圣火放在你的心里燃烧，我拣选你。所以保罗他明白这个道理，就勉励弟兄姐妹说，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怎样火热，要心里燃烧着圣火来服侍主。所以我们服侍主，我们的年龄、经验、才华、地位都不是关键，重要是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火在我们里面燃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在这里我们鼓励我们每一位来到这位荆棘火焰中的神面前，来求主你的圣火在我里面燃烧起来，你的圣火来燃烧，使我心里对你火热，把我那个灰心、那个软弱除掉，好，求你的圣火在我里面燃烧。这一段日子，好，跟随黄牧师学习，好，我就在看到，好，黄牧师真的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好，很棒的牧者，好，有时候我看到他要处理很多很繁琐的事情，好，有些真的是很难的事情。 而且有时候是一天好几件。我就问他说，黄牧师，你不会觉得疲累吗？不会觉得厌烦吗？那黄牧师笑一下，他说不会，他说这个大家都是孩子，都还在成长。我就看到一个牧者，他里面燃烧着那个爱火，这样的一个年龄面对那么多繁琐的事情，可他心里的火还是在那里烧。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我们虽然年轻，可是我们里面好像没有火，对妻子没有火，对孩子没有火，对人没有火，只对钱有火，这很糟糕的，那个不是圣火，那个叫凡火，叫欲火。求主让圣火在我们心里燃烧，爱神爱人的火能够燃烧起来。在北堂今天我是第七个礼拜，很感谢主，我看到这个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火热服侍主，像在 Molten 5000 那个很多人热心的去签名，那么还有好多人信主，每一个人信主背后其实都是很多人在背后怎样关心陪伴。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教会还需要一批，有一个很重要任务需要弟兄姐妹火热的 来服侍的，也就是我看到今年我们北堂已经有50几位受洗，而且下个月还有15位受洗，还有很多人决志信主。而这些初信主的人就好像婴孩生下来，特别需要照顾，需要人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学会怎么样来亲近神，怎么灵修，怎么祷告，怎么面对信仰的问题，怎么样把跟神的关系建立起来，这个都是需要一对一来照顾的。好像我知道我们这边很多祖父母特别从这个国内 insourcing 这个过来来帮助这个自己的孙子孙女，这很花时间的来照顾他们陪伴他们。孩子小的时候特别要花时间一对一的来照顾。同样的，当我们中间有那么多人信主的时候呢，如果他们要稳定的开始来认识神，必须有人到他们中间帮助他们陪伴他们鼓励他们，教他们一些很基本但是很重要的读经祷告灵修的功课。这个呢需要弟兄姐妹有火热的心来做，因为这个是很微小看不到的，不是在台前的，是幕后的，但是却是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投资。我们在11月7号礼拜六上午，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训练会，鼓励弟兄姐妹来学习怎么样来带领初信者可以成长。我想我们不必每个人都去做主日学老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一个门徒的带领者，都要做一个能够把初信的人带起来的人。为什么？这不是我的要求，这是谁的要求呢？不是黄牧师的要求，是主耶稣的要求。因为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要给他们施洗，还要教他们主所教的功课，教他们学会认识主跟随主。我们要有心里火热来带领门徒。我在想神给我们这个Molten 5000通过有很好的 parking lot， 在未来不久弟兄姐妹可以很舒服的停在那里，但是呢，请问神给我们的 parking lot 目的是只是让我们停车吗？还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在这个社区里去传福音，去牧养那些来到我们中间信主的人，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大起来？我们发现有人做教会增长的研究，发现那些认真把初信者一个一个带起来的教会呢，是最健康最有力量的教会。所以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都来学习带门徒，而这个一定要有火热的心。而且呢，不但是要火热的心呢，第二个呢，我们要有做圣洁的器皿，做圣洁的器皿。你看到3章4节，耶和华见到摩西要过去，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说，摩西摩西。你会发觉在圣经中，凡是神呼叫人的名字呼叫2次的时候呢， 都是代表一个急迫，你要注意。神呼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让他注意停下手来，不要杀这个以撒。那么神呼叫摩西，神其实要不要摩西靠近他？要，所以给他大异象吸引他过来。可他要过来的时候，神又说你不要过来，你要注意，你绝对不可以过来，你要怎样？脱鞋。这什么意思呢？说因为你现在站的是圣地，你要知道你来服侍的是圣洁的神，你要脱鞋。这个圣地的意思呢，其实圣的意思有两个意思，我们常讲圣洁、圣徒、圣，这个圣的意思呢，一个就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凡是分别为圣的东西都是叫圣的。比如说这个地方拿来聚会神，我们叫什么？圣殿。那么诗班呢，你穿的衣服叫什么？圣袍，对不对？这是给神的，你们诗班结束后不要把这衣服穿回家。对，这个是圣袍，是属神的。那么弟兄姐妹，你叫做什么？圣徒，不是剩下的圣，你是圣徒，你披戴基督，你身上穿着基督。所以你不像诗班结束后把圣袍留在这个这个更衣室，你回聚会结束的时候，可不可以把圣袍，你的披戴耶稣把它脱掉？不能，你是披戴耶稣，圣徒是出去就是都是圣徒，圣徒走入世界影响世界，你是属神的人，圣是代表你是属神的人。诗班穿上圣袍就是属于神的，你要来做神的事情。我们披戴基督，我们就属基督的，要做基督要我们做的事情。而不但是分别为圣，第二个呢，就是成为圣洁。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靠近这位神的圣洁的神，我们就要过圣洁的生活。所以诗班若披上圣袍，那么唱诗歌的时候心里要怎样？爱主，燃烧着圣火。可不可以在里面想着嫉妒纷争？就不可以，对不对？披上圣袍里面要圣洁。一样，请问圣徒，当你披上基督的时候，你里面要怎样？也要圣洁。我们圣徒不但是一个属于，不但是一个位分，也是一个实际，一个呼召，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神给摩西一个是极深的信息，要他脱鞋。其实这个信息不但是给摩西，也是给我们的。因为神要的怎样的人来侍奉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而是一个圣洁的生命。神要摩西，你来到我面前，你要知道你是属我的，而且你要来圣洁，来侍奉我，你要脱鞋。所以摩西听到的时候，他心里感到不配，他就拿着衣服蒙着脸，他不敢见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诚实的问自己，我们心中所燃烧的火是不是圣洁的火？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常常被神的话给炼净？你知不知道你必须圣洁才能服侍他？神所要的器皿不是肮脏的器皿，而是圣洁的器皿。我们真的是需要在神面前常常的悔改，求主帮助我们，炼净我们。想想看，我们心中到底烧的火是怒火呢，还是嫉妒的火、邪情私欲的欲火、贪心的贪婪的火、苦毒怨恨的火？这些都要除掉，求主让我们可以燃烧的是纯净的爱火。阿们。燃烧纯净的爱火，要怎么做一个圣洁的器皿呢？我很诚恳告诉大家，就是其实也是主定规的方法，有很多的方法，但是呢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去带门徒。带门徒，因为当你去带门徒，就是一个对付自己生命的功课。当我们口口声声说门徒训练是生命影响生命，请问一个肮脏的杯子能够装干净的水给别人喝吗？当我们生命要影响生命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生命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呢？我们是不是一个干净的水可以去倒给别人喝？我怕我这样讲到时候11月7号没有人来敢参加训练，说哇， 我们都不配，我们都只好蒙着脸来。其实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就是够资格来做门徒训练。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我们都是施工中的，我们都是一个需要在神面前常常认罪的人。所以一个真正去做门徒训练带领人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常常认罪的人。其实要成圣，我看我自己有三个做法分享给你。第一个呢，就是每一天灵修，让神的话来照亮我们的心，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鼓励要做。第二个呢，我也建议你很重要的，要注意聆听你妻子的建议。当妻子给你建议的时候，不要太快逆反，这个我觉得是成圣很重要的。第三个呢，我让我自己特别做牧师的要学习过圣洁生活，我就是一定去带一两个人做门徒，而且在门徒中我们会彼此对问。好，我很希望对方可以问我说，齐牧师，好，你最近灵修状况怎样？好，你十一奉献如何？好，你这个有没有碰色情的东西？好，你有没有诚实？好，你最近心里有没有记恨？好，你跟太太关系怎样？好，你的 email 都可以给太太看吗？好，那你最近有为孩子祷告吗？我觉得当我们互问这些问题的时候，才是让我可以保持过圣洁生活的方法。我们都是荆棘，我们都有欲火，怎么样在神面前可以过圣洁的生活？好，不是只是借着读很多的书。好，有时候我们在书房里读那些伟人的作品，真的觉得我们好像活在天上，好圣洁，可是一出来碰到孩子，就不圣洁了，就发了怒火。真正圣洁是在人际的互动里操练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如果你太太觉得你圣洁，那你就真的是了，因为她看你看得最清楚。如果你的门徒看到你真的觉得你是很真实，那你就会成长。圣洁没有秘诀，圣洁是一个做一个透明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这里，神要摩西脱鞋，你来侍奉我，你要火热来侍奉我，你要像荆棘里面有圣火燃烧，但是你也要在我面前圣洁，知道我是神，要脱鞋。最后呢，神要摩西倚靠主名来服侍主。好，三章十节，这边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给摩西一个很艰巨的使命，好，说你要去把人从埃及从法老王的面前领出来。请问摩西认不认识法老？他知道法老是谁，他知道埃及国有多强大，多少的战车马兵，他知道他只是一个牧羊人，以前是王子还可以，现在只是谁啊， nobody。 所以他说什么？我不行，你派别人吧。摩西再三的推阻，我是什么人，我怎么能去见摩西呢？如果40岁神来找摩西，摩西一定会说什么？神啊，你真有眼光看到我啊，你找对了，你看我才华能力，你对了。但是呢，当他80岁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过是个荆棘，他不知道 他自己是谁。好，他那些原本的知识才能可以做这些世界上的事还够用，可是拿来做神的事呢，没办法用，不够用的。所以他谦卑下来了，他明白神做事原来不需要他，不需要我们，神只是拣选我们，借着我们来做他要做的事情，是要成就他的荣耀，不是成就你我的事情。阿们。我们不过是荆棘，但是当我们里面有圣火的时候，我们愿意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神就可以透过你，在你的家中，在你的职场中，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团体中，来成就神要成就的事情。这是上帝的呼召， 这是你开始该对你自己的认识。你在追求的不再是世界的那些财宝，世界的功名利禄，那些你该要有的神都会给你。神是照顾你的神，你出生下来神就认识你。但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呼召，有谁愿意谦卑下来，把自己的才华放在神的手中，说我不配，求你的圣火燃烧我，求你帮助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求你来成就你要在我身上成就的计划，让我自己，让我的团契，让我的教会能够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把我们呼召在一起，神把教会他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救赎出来，让我们成为教会，给我们天国的钥匙，要让我们在这里不是只是享受一些舒服的椅子，一些好的教导，而是要我们在这个世上起来为他征战，起来经历神在我们身上要完成的伟大的工作。但是我们要预备自己，我们要来认识他，我们要认识自己，也要认识神给我们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愿意在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的圣火在我里面燃烧，我不过是荆棘，但你的圣灵充满我，你的圣火燃烧使用我，让我火热的来侍奉你，让我不要因为一些灰心的事情，因为一些人的事情，因为一些麻烦的事情我就退却了，求你让我的火燃烧，让我爱你，让我可以爱人，也求主烧掉我里面的邪情私欲，烧掉我们一切所有不好的想法，让我披戴基督可以活出你所喜爱的生活，让我来爱你，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求主，主你用我，我在这里，你的计划是什么，你给我手上的儿女、配偶、家庭、团契、工作，我每一样事情主求你来成就你的旨意，我在你面前祷告你，降卑我自己，求你打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当日显给摩西的异象，你不但是显给摩西看，其实你是在显给我看，这个异象是向我发出，神呼召我，神的圣火要在我里面燃烧，神要我脱鞋，神要我起来拯救那些还没有信主，那些还在黑暗中的人能够进到光明里。你愿意承担这样的使命吗？你愿意向主说，主我在这里，求你使用我。我们一起来祷告。好，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向主来祷告，神听你的祷告，神就在这里运行，你来跟主祷告。好，主啊，主啊，谢谢主，我们来回应你，主啊，我们来回应你，主啊，谢谢主，主啊，亲爱的主，我们要回应你的意向，主我们在这里，主求你的圣火在我们里面燃烧，求你的宝血接近我们，求你的使命在我们身上实现，谢谢主，让我们紧紧的来跟随主，谢谢主，在过去 Morton 5000，让我们在最不可能的时候，在我们觉得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经历，我们依靠你，我们谦卑下来，我们祷告，我们看到你成就你的旨意，你的名彰显出来。 主，求主继续借在我们身上来成就你伟大的旨意。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起立，好，来唱这首《紧紧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紧紧来跟随耶稣，高唱凯歌，好，来跟随耶稣。
凯歌唱唱，雨滴大声唱，在这罪恶世界，失恋能担当。每天说与试探，战胜不后退，紧紧跟随耶稣，彰显出荣美。紧紧跟随耶稣，不怕恶环境，别让主你中间有黑云。不问人情冷暖，世事白是黑，紧紧亲近耶稣，彰显出荣美。
我们可以快一点再唱第一节，
你要开歌唱唱，雨滴大声唱，在这罪恶世界，失恋能担当。每天说与试探，战胜不后退，紧紧靠近耶稣，彰显出荣美。紧紧亲近耶稣，不怕恶环境，别让主你中间有黑云。白是黑，紧紧亲近耶稣，彰显出荣美。
第二节，
多少内心破碎，多少伤心泪，等你传好讯息，给他们安慰，传播完全平安，擦干伤心泪，紧紧亲近耶稣，彰显出荣美，紧紧亲近耶稣，不怕恶环境，别让主你中间有黑云。不问人情冷暖，世事白是黑，紧紧亲近耶稣，彰显出荣美。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主，你真是喜悦在我们中间，你的儿女每一位你看为宝贵，每一位求主的圣灵来浇灌来充满，让你的圣火在我们里面燃烧。谢谢主，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Emmanuel, 花尽真泪。
请坐。
下面是我们欢迎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请问这个刘先立，请问提1C12的，你们在我们当中，欢迎你，请坐。还有没有？周，我念不出来了，欢迎你来。还有没有？我们在，如果没有的话，我想在我右手边，请问你贵姓？好，欢迎你，呀、yeah, ，欢迎你，请坐。在我左手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和我们一起聚会的？请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都站起来，对方，你们贵姓？欢迎你，欢迎你，后面的。欢迎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你等一下聚会完以后能够到钢琴前面，我们有人专门介绍我们的教会。那有一件事情提醒弟兄姐妹，就是今天下午1点，在205教室，我们的团契主席有一个约会，请各团契能够主席能来的能来，如果不能来的话，请你派一位代表来参加教会有一些事情要跟弟兄姐妹跟团契有一些沟通。然后下面我把时间交给高长老，他有一些特别的报道。
请张林弟兄把这个好，谢谢。下个礼拜五、礼拜六，我们有一个叫做第四届的美东南的宣教祈祷特会。因为大概有1/3的人，大概是6年前还不在我们这个教会，那个我想所以借这个机会做一点简短的介绍。这个我们呢是每2年在亚特兰大的3个教会，我们北堂还有母堂还有西北堂，我们轮流呢有开这样的聚会。你可以看到这是第四届，第一届是在我们这里开的，是6年前。那么现在呢又2年1次，现在又轮到我们开这个会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是我们请一些讲员，他们在外面做宣教的工作，他们对神的关于宣教的教导有特别的亲身的体会，所以他们来给我们有些信息。这次来的话，这个讲员就会有三堂的信息，礼拜五晚上一堂，礼拜六有2堂。然后呢，我们一般都会请一位，也是这个特别在宣教工厂或者在宣教机构里边服侍的，这样的来给我们做宣教的分享。这次呢我们请了一位呢是从芝加哥来的一位师母，他专门会给我们做关于怎么样向穆斯林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他们这个事工，所以他会有2堂的分享，是在星期 6。所以我们是希望经过这些教导，经过这些分享，使弟兄姐妹对神的宣教的呼召有更清楚的认识，对宣教工厂现在的状况也有更多的了解，希望是能够借着这些帮助你慢慢的能够认识到你自己在宣教上能够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我们不要想宣教离你太远了，其实你可以在你的家中、你的亲戚当中，可以在你的朋友当中，可以在你的社区当中来传讲福音。你有了那把钥匙，你要使用它，同时你可以走到远处去传讲福音。所以这是多方面的、多层面的，所以希望呢我们能够通过这样的聚会能够给大家一些帮助。那呢现在呢我想星期 5送了一个 email 给团契的同工们，希望把它分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在网上报名，那然后呢希望你们来参加。至于这个我们当中说了有20块钱的报名费， 是这样，我们这一次呢，如果说你是礼拜五礼拜六都来的话呢，我们有这个礼拜五有晚餐，礼拜六有晚餐，那么就是说呢，如果你来一起跟大家一起用餐的话，也是一个团契的机会，大家一起分享的机会。但你如果不能来这个的话，你的20块钱可以不用付。我希望这20块钱不会成为我们的负担。但是刚刚齐牧师讲到，黄牧师有一颗火热的心，在他里边爱弟兄，爱弟兄的心，爱大家的，爱会众的心。他有一个很大的，有一个很大的，怎么说呢？用什么话比较好？一个很大的不满意的地方，我用这是我的话啊。他对两点，第一点，如果你看我们的祷告单的话，看我们这个单子的话，我们的奉献，他觉得是一个做得很不够的地方。第二点，我们能够参加到远处去宣教的人实在太少，我们有宣教的聚会来参加的人实在太少，这是他非常痛心的两件事情。希望我们大家能够都在这个上面多多的祷告，多多的思想，希望我们这样的聚会能够大家帮助大家。如果我说话说的有点过重的话，希望大家谅解。好，就这样，下面我们就就是默祷以后我们就散会。